弟兄姐妹们平安。哥林多前书从第七章开始，保罗似乎就在回答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哥林多人在一封信当中提出的。在七章一节的时候，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第七章谈论两性嫁娶的议题。第八章论到既偶像之物何谓自由的议题。第十一章前面论到女人蒙头，后面说到的是圣餐的意义。来到十二章，他讲到属灵的恩赐，一路讲到了15章，说到基督的复活。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第12章，从12到14章可以当作一个大段落，讨论属灵的恩赐。12章说明圣灵把各样恩赐分配给教会的目的。13章进而提出爱比种种属灵恩赐更为重要。14章再往前去解释信徒在聚会时候运用这些属灵恩赐的原则，还有应该有的秩序是什么。在12章的头尾可以看到保罗列举了属灵的恩赐，像是有智慧、有知识的言语，能够医病、行异能、有信心、能够做使徒、能够做先知、能够做教师，或者是帮助人，或者是有一些治理的恩赐等等。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呢？恩赐的这个字，它原文希腊文和恩典这个字是同根源。恩赐最原始的意义是恩典所赐予的某样事物，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恩典的礼物。属灵的恩赐就是从神而来恩典的礼物。为什么保罗需要回应谈论到属灵的恩赐？从前面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哥林多教会里头有一些现象，这个现象不是太健康，他们大概有一些分党结派的现象，而且他还会因为追求智慧，有人去追求知识，然后他们有那个沾沾自喜的骄傲。我们还能够从经文当中嗅出一点点的蛛丝马迹，里头有些人高举恩赐，这个高举恩赐会让其他人感受到这些人的恩赐带来一些威胁或者是伤害。哥林多的信徒在运用恩赐上面有不太正确的看法还有做法，这些并不造就教会。保罗常常在经文里头会提到教会，会提到众人我们一起聚会，恩赐理当要为教会群体带来正向的帮助还有力量。保罗在第12章正式带出属灵恩赐的主题，那他要讲的重点是属灵恩赐的运用必须要以教会的益处还有合一为前提。十二章的开头1到3节，它带出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观念。我们可以把第一节跟第二节连起来一起看，然后第三节其实是为一二节下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所以第三节的一开始你会看到所以。我来换一句话说，把一二节换个思路来讲。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某些核心的道理。当然你们知道，在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你们在这些事情上极其无知。现在，由于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这些事情，我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保罗要告诉他们的事情，就是在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那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第三节听起来也是有一点点绕口。再把第三节换句话说，拥有圣灵的人不会咒诅耶稣，没有圣灵的人不会宣认 耶稣是主。保罗的意思是把有圣灵的人怎么谈论耶稣，跟没有圣灵的人怎么谈论耶稣，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保罗他关切的东西其实很简单，针对谁是属灵的，谁有圣灵的这件事情，可以从一个事实来确定，那就是有圣灵的人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作为焦点。在哥林多这个充满假神的城市，蛮有假神拜偶像的社会里头，但凡是只要有人能够承认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有复活的耶稣，他是真正的主。在这群里头，只要有人能够这样承认耶稣是主，这就已经足够证明圣灵的大能转变人的工作。圣灵的大能是可以转变人的，只要他们当中有人这样子宣称。所以被圣灵感动充满的人不会咒诅耶稣，被圣灵感动充满的人就能够大声的宣告耶稣是主。这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从老我走出来，从自我挪出那个位置给主，属灵的恩赐才进得到你的里面。你说一个人如果要有关怀的恩赐是容易的吗？各位，我们都可以有能力的去自发去问候人，我们都可以去关心人，但你可以做多久？可以耐得住一直被对方索取关心，一直对对方要求你来关爱他吗？尤其当你很忙碌，你自顾不暇的时候，你还会想要去关怀吗？当发现对方其实没有那么可爱，甚至有时候你会对他有一点点反感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关心他吗？也只有当自己蒙受主的救赎，我们可以把我们内心掌控的那个主导权的位置让出来，让耶稣进来，让耶稣做主，圣灵引导人有正确的爱心跟耐心，也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关怀者。渐渐的，它可以发展成一种恩赐。十二章三节指出基督信仰的一个很基本的道理，人必须靠着圣灵，我们宣认耶稣是主，如此属灵的恩赐才进得去，也才能够用出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从前不管他们怎么样拜偶像，他们现在只要宣告耶稣是主，他们就进入基督徒基督的这个信仰群体，那个是圣灵的工作，也真的是这样。只有圣灵工作可以转变人的心。我们身在台湾，我们自然晓得要从传统民间信仰这个拜拜的文化习俗里头要转去信耶稣，单靠人的力量肯定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大家知道过去这两周是白沙屯妈祖进香，还有一个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的期间，8天、7天、9天，两个我本来其实搞不太清楚，我以为都是同样的，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在新闻的报道里头中看到那个每年参与人数的统计，大家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有看到很多人吗？今年啊，张望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但是今年又他说又创了新高，人数又创了新高，这真的是要祷告的，祷告神要怜悯人，祷告人神可以拣选人，祷告圣灵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上面可以工作，可以再得着一个灵魂，再多一个人可以认识神。 第三节，保罗就设立了一个合一的根基，就是有圣灵感动同在，我们有一样的信仰告白。然后第四节，他开始讨论了多样性。4到11节，保罗讨论起恩赐的丰富多样性。三而一的神是很喜欢多样性的，就像有人观察过雪花，当神降下暴风雪时，他使每一片雪花都长得不一样。神就是神，不像我们人，我们人只能做出不同形状的冰块，但神却可以创造每片都不同的雪花。4到6节有三组的平行句子，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个，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恩赐、执事、功用都有分别。分别这个字，它有的意思是分布、分配，就是有不同种类分布下去。恩赐是圣灵送给信徒的礼物，执事或者是侍奉，表示了人，我们运用恩赐的目的去服侍主，然后去服侍人，不是为了要炫耀自己。功用表示人运用了这些恩赐，然后去服侍之后所发挥获得的结果的果效，也是来自上帝的。这个在提醒我们，神是分配恩典的那一位，恩赐的多样性是基于神对恩赐的分配。在教会里头，有着神分配的各样恩赐在不同人的人身上，我们每个人从圣灵领受，然后养成了恩赐能力，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作为。所以我们教会里头有人教儿童主日学，有人教成人主日学，有人带学生青年，然后有人带社会青年，有人带长辈爷爷奶奶们。有的人特别会做吃的，他有预备膳食的恩赐。有人特别会聆听，他懂得如何陪伴关心人，他有关怀的恩赐。有些人他会用微笑，用礼貌温暖人的心，他有接待的恩赐。有些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有帮助人的热忱。也有人在路上看到漂亮好吃的水果，他就会想要买来送给人，他有慷慨跟分享的恩赐。还有人带着教会在公园，带着孩子在公园玩的时候，就遇到其他的妈妈们，然后就聊上好几句，聊到信仰，然后还能邀请到教会。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一个被神建造起来的教会当中，有着不同的恩赐，神分赐多样性的恩赐给人。这些属灵的恩赐就是第七节说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它其实是有一个承先启后的转接句，它可以回顾前面的经文，这些显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恩赐、执事或者是功用，用来都是彰显圣灵，然后这些都是圣灵分神分配的，是神给的。这些恩赐不是要叫人扩张势力，或者是要满足自我的优越感，或者是想要去对付自己的那个嫉妒心。经文说得非常的清楚，他是要叫人得益处。当然个人肯定会得到益处的，我们会得到好处，给众人跟群体带来的益处会反馈到我们的身上。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拥有属灵的恩赐不是让你们分党结派，不是让你们扩张权势，不是要让你们分裂的。 反而是要合一。不同的恩赐出于同一位圣灵，是为了合一建造教会。第八到第十一节，他列举了属灵恩赐的清单。这些属灵恩赐的清单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头其实也有列举，像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或者是以弗所书的四章，包括十二章这里到二十八、二十九节的时候，他还是有提到这些恩赐。当我们去对比这些属灵清单的时候，属灵恩赐的清单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模模一样样的。你会知道没有一句列举出来的这些属灵恩赐清单是全面的，因为主导这些圣灵属灵恩赐的给予的是圣灵。十一节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配给个人的。这句话又呼应了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但是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里头，保罗确实有一个是他想要处理的一个恩赐。因为有部分哥林多的信徒在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炫耀自己有这样子的恩赐，可能这样子的恩赐反而会带来别人的伤害，或者是他在里头贬低别人了。这个大概就是关于说方言的恩赐。在哥林多教会里头，有一群人说方言。说方言是什么？说方言大概就是你说出来的话语或者是祷告，其实是不同的言语，是圣灵感动，但是是别人听不懂的话。但这些信徒，他们为了显出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他有更高的，好像有这样子的属灵的地位，他会强调用方言说话。他不在意别人是不是听得懂，他也不顾虑别人是否得到那些造就。所以保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没有要否定说方言这件事情，或者是有说方言的恩赐，他其实是肯定的，因为说方言也是圣灵给的一个恩赐。但是一个人有没有属灵，不在于他会不会说方言，因为恩赐还有非常多种。即便是说方言，都是圣灵为了这个教会全体的益处，然后去分配给人的。保罗在后面的十四章，他就针对说方言就给出了教导。有说方言的恩赐非常好，但方言要被翻译出来，可以让人听懂，可以让人得造就。我自己曾经也有被问过，我会说方言吗？我有没有做过异梦？我不会说方言，圣灵没有给我这样的恩赐，但是圣灵有给我别的。我睡觉也很会做梦，但是我没有做过神特别对我说的话，或者是启示的异梦，但是这些并不影响我认识神。十二到二十六节是第七节整个转折之后进一步开始的论述。如果我们单看圣经的时候，你很快的去看圣经，你可能不是那么快的可以明白为什么前面他在说恩赐分给人，属灵的恩赐分给人，人可以从圣灵领受到能力。接下来这一段他要讲到的是身体还有肢体，就是身体上的这些器官，其中的关联性到底是什么？十二节的开头原文当中有一个因为，它没有被翻译出来。在这前后的关联性是什么？关联性是各样的恩赐还有恩典被赐给教会，是为了叫人得益处。因为身体是一个有许多肢体组成，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我们构成教会，构成了这个基督的身体。即便在教会的里头会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 甚至会有一些经济社会的差异，众人在圣灵里却是合一的。十三节的后半段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有时候我们觉得和合本的翻译不是那么容易懂，但和合本的翻译有时候真的翻得很美，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尤其是后面这一句隐于一位圣灵，很有意境的。这个隐在原文里头它不是那个喝的意思，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它比较像是被浸透，被灌满，就是众人被浸透，被灌满在一位圣灵里。总之呢，保罗在说，所有的人，不论你是什么族群，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是什么地位，我们都在一位圣灵里受洗，归入一个身体。我们基督徒有共同的经历，是圣灵，而圣灵分配在当中的属灵恩赐，为的就是要在这个教会，这个身体里合一。这个身体里的合一，身体里的合一，正是哥林多教会需要的东西。保罗就应用在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上面。在他们这个教会里头，有一群人，他们的自我认同比较靠近，觉得自己是比较厉害的人，所以他们就高声起来疾呼，哦，我们知道有一条内在路径，哎，好像是你们不知道的，有一个或是有一个属灵能力，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恩赐，一个能力是别人没有的。这很有可能说的就是那个说方言的能力。当有一群人他起来这样子宣称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现象是会出现的，那就是分裂。分裂的力量会开始在这当中起作用，因为分裂通常都是从小圈圈开始的。这群人好像就成了一个圈内人，在圈内里面的人我们感到安全，所以他们积极的追求，他们发挥他们的恩赐，但事实上他们会陷在一个沾沾自喜的危险当中，然后不在他们中间的其他的人好像就成了圈外的人。这个圈外的人久而久之，他其实在这里，在这当中他是感受到威胁，而且他是不舒服的，但慢慢的这些圈外当中的某些人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种另外一种优越感，会觉得自己，我不像那些人，我们不像那些圈内人那么自傲，那么骄傲，那么自得意满。各位，这两群人，所谓的圈内人或者是圈外人，他们不是什么两个不同的群体，他们不是一边信耶稣一边拜偶像的，他们其实都是同在这一个教会里头的人啊。哪一群人是对的？哪一群人是属神的？他们都是属神的，但他们可能都不一定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在建造合一的身体。既然是合一的身体，保罗就晓得这两群人都要被正确的教导。在经文的14到26节，保罗就轮流来处理，做了两样的教导。14到19节，他先对圈内圈外的人说，他从肢体的角度告诉你们，你们是肢体，不能轻易离开。然后20到26节，他来回头对圈内的人说，从一个身体的角度要顾念不被注意的肢体。14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保罗告诉圈外的人说，就是因为神在教会分配的恩赐是各式各样的，哪怕你觉得不是主要的肢体，像是人家觉得头比较重要，我觉得心脏很重要，我觉得脑子很重要，哪怕是看起来好像你觉得它是比较次要的肢体，但是都不能以此作为理由就说自己不属于身体，或者是就要威胁我要离家出走了。脚不能对手说我没有手重要，你可以做很多事，所以我要离开。耳朵也不能对眼睛说，你比较有用处，那通通都让你做就好了，我罢工，所以我要休息。尽管他可以抱怨我自己很有限，他可以抱怨好像做的事情很小，好像做的事情微不足道，但是就不能说你不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身体不会只有单一的肢体，少一个肢体都会非常难运作，身体需要每一个肢体的贡献。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一个鼓励人，有鼓励人恩赐的基督徒，他很会鼓励人，但是他感受到来自有那些说方言恩赐的人的一些压力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开始没有被重视，然后就画地自限，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太大用处，所以而离开。但是知道吗，这里就会少了一个可以给人加油打气，给人鼓励的人了。这个身体肯定会失去平衡的，会跌倒的。第十八节说，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都各安排在身体上了，肢体都安排在身体上了，恩赐都分配下去了，每一个都有功用，无关乎大小，无关乎轻重。十八节他其实再一次重复了十一节说的概念是什么，每一个肢体在这个身体上是要使这个身体完全，而圣灵照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人属灵恩赐，为要建造教会。接下来保罗呢就转向另一群好自我形象比较良好的圈内人说话了。第二十节他说，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不要忘了，你们也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你们怎么能够用那种令人难受的话语去对其他的肢体说话呢？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要知道当人说出我不需要你，我用不着你的这样子的话，那是非常伤害人，因为它是非常尖锐的。保罗责备这些人的态度，尽管你们有这些特殊的属灵恩赐，你都不应该去贬低那些没有的，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身体上为要叫这个身体可以动起来。如果你比较有能力，你就拉上人一把，倘若你有一个很明显的恩赐，那就带上另一个可以成为最佳辅助，可以成为你队友的那个恩赐的人。上帝的意思是要尊荣那些别人看为不体面，而且要尊荣那些几乎不被注意到的恩赐。这是我们教会集体的责任。当众人能够合在一起，可以合一成为一个身体，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其实经文也有告诉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一个肢体痛苦，就是全身的痛苦。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胃痛，你吃也不能吃，你觉也睡不好，整个人是很不舒服的吧？如果手骨折，或者是脚骨折，你的疼痛感，还有你的不方便感，是整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们同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互为肢体，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在这个家当中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里头有人身患疾病，在辛苦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会跟着舍不得，我们也会跟着心疼。当有人遇到又大又难的事情，又大又难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也会为对方感到忧心，我们会为他担忧。在追思礼拜里头，这种感受非常的明显。我参加过几场的追思礼拜，其实我参加的是家人的追思，我其实并不认识这个过世的家人，应该说过去没有太大的交集。但是在整个追思的里头，总是可以在某一个环节，他可能是献诗，或者是看那个回忆的影片，或者是有人在台上追念故人，甚至是牧者的勉励，坐在台下的我总是可以泪如雨下，哭得稀里哗啦的。这个就是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我们就一同受苦。那么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一同快乐，也是这个样子的。看看教会的婚礼就知道了呀，不是自己要结婚，也不是自己的小孩要结婚，但就是会一起去见证这个新人在上帝面前立约，然后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有些时候啊，我们甚至会比主婚人还兴奋，然后比主婚人还感动。要建造合一的身体，合一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去看待任何的基督徒，而是要从基督的身体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许多的肢体，我们建造合一的身体。在合一的，在一个教会里头，在这个教会里头，有许多不同的属灵恩赐，这么多的属灵恩赐，为的是要建造合一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要成就一个合一的教会啊，要有一个合一的教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说的再世俗一点，那个不是世人的价值观，因为人往往会去注意到的是比较亮眼的存在，是比较成功的人士，而不是去注意那些比较软弱的、不够体面的、不够俊美的。但对保罗来说，倘若这些部分有欠缺，其他的部分就要去照顾，去填补，对软弱的有特别的关怀。这个大概不是只是保罗的观念，也是主耶稣的教导。耶稣交的朋友从来不是什么成功的体面人士的，耶稣总是往软弱人那里去。任何身份地位，任何再好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了比较软弱的那一个，所以人需要耶稣。然后我们也不总是是体面的，我们不是总是都是俊美的那一个，我们不是总是体面的那一个。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困难或遇到瓶颈，甚至你跌倒你失意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也需要被顾念的那个软弱者。然后当我们坚强又可以再一次的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换我用我的恩赐去兼顾其他的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牧者，我去关心人，我去探访弟兄姐妹，但是当我生病的时候，这些事情我都做不了的，反而是弟兄姐妹来关心我，来为我祷告。但是我病好了，我又可以再去关心，我又可以再去探访。各位，这是合一的身体会有的样子。只是外面的世界不是长成这个样子，又或者是 没有长得这么健康。圣经的教导，教会的存在，常常是颠覆世人的价值观的。然而现在的教会，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台湾也有非常多的教会，现在的教会或者是基督教机构，其实还是会面临跟哥林多教会一样的挑战的，我们都是有挑战的。特别注意成功的有魅力的基督徒，或者是凸显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有出色成就的人，又或者是追求在属灵上面有特殊造诣的人，像是那些所谓的名牌的讲员，但是可能会忽略了教会当中的一些边缘人、弱势群体，或者是这些软弱者。教会可以办得风风火火的，但不一定是真正合一的教会，因为这个身体不够健全，肢体没有真实的彼此相顾，没有彼此相爱。保罗在这边给大家的教导，给我们的教导，对现代的教会其实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十二章的最后，保罗再一次陈述了教会中有哪些恩赐。他讲了这些恩赐之后，同时也引出了29到30节的几个问句。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能够医病恩赐的吗？岂都是能够说方言的吗？在希腊文的里头呢，这种修辞疑问句，它其实要表，它是一种表达的形式。保罗是希望在这每一个问题的后面，是一个坚决的否定的答案。岂都是使徒吗？不。岂都是先知吗？不。岂都是都能医病吗？不。岂都是都能说方言的吗？不。为什么都是不呢？因为没有哪一个恩赐是人人都要拥有的，圣灵是会分配的。然后也要感谢神，因为除了各样的恩赐以外，还有一条更妙的道路是要切切去寻求的，这个会在下一章再来揭晓。信息的最后，我要停在第27节。27节，保罗再一次强调了，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每一个人都是连在这个身体上的肢体，肢体间彼此相顾，为要建造合一的身体。每个人都能从圣灵领受那恩赐，叫各样在各样的事上可以使人得益处，可以荣耀神，在荣耀的事上，荣耀神的事情上去发挥去运用，为要成为合一的教会。盼望我们内湖信友堂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做合一的身体，成为合一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家中，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圣灵领受来的恩赐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建造，可以成为人的帮助。哪怕有一天我们软弱了，我们可能失去某一个恩赐，但是我们却可以被别人扶持，被别人兼顾。原来这就是合一。盼望我们一同来建造这合一的身体，让我们教会各发挥所长，为的是建造合一的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